欢迎来到海外行医，一个关于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行医的播客。在这里，你将听到属于我们独特的经历和记忆，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和忧伤。我是你的 host 小杨医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海外行医。那我们都知道呢，美国是像中国一样，是一个幅员辽广、非常广大的一个国家。它有很多个州，就像我们国内的省一样。然后各个州之间呢，也有很多自己的风土人情。今天的嘉宾熊茂医生呢，就是一位已经在美国的南方生活和行医很多年的一位资深的医生了。他曾经来过我们节目做客两次，做的节目的效果呢非常的好，广受好评。所以我特地呢把他今天请回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在美国南方的行医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它的环境是怎么样的。那么不过为了照顾我们新的听众呢，首先还是有请熊茂医生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
哎，大家好，我是熊茂医生，我是各位网上的医生。我呢在油管呢有自己的油管频道，叫做熊猫一谈频道哈。那么聊了不少的疫情啊病毒方面的，那么很高兴呢小杨医生呢邀请我这次呢再次来跟大家聊一下。我呢是在美国南部行医多年的医生，那么我可以分享一些信息哈跟大家，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嗯，好，谢谢熊猫医生。那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对美国的印象就是纽约呀、芝加哥、洛杉矶啊等等这些大的城市，或者是那种国家公园，就像那种黄石什么之类的。我对这种其他的比如说美中啊南部的这种州印象不是很深。然后我也发现很多小伙伴其实包括我同龄人，就是同年来美国来开始这个住院医生涯的也是一样，就是对这个南方整体的行医或者整体南方就不是很了解。那熊猫医生请问一下，南方大概都指美国的哪些个州，然后他们都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气候里面呢？
可以啊，这个美国南部哈，这个说起来这个南北战争哈，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历史上有个南北战争，这个南方老跟那个北方老就是说相互打仗哈，就是争夺话语权。那么为什么我谈到南北战争呢？因为这个南北战争啊还是深刻的就影响到美国的这个社会，即使到今天这个南方跟北方它是还是有隔阂，还是有相互的这种一种 stereotype。 因为相对来说就是说北方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纽约，还有就是说西部加州那些地方那是就是科技发展经济发达。那么南部呢给人的感觉呢，就南方老就是红脖子农民出身比较愚昧那么经济不够发达。那么到今天即使除了我们这些外国人就是在美国本土的人里面，他们也有这种南北这种隔阂，就是跟这个我们中国一样的，就是说南方老是南蛮子北方是少数民族，就是都有这种类似相似的这种歧视或者偏见这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现象。那么南部呢就是说一般呢我们讲到大家都了解佛罗里达州北卡、南卡还有呢佐治亚州还有呢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 Texas 州这些呢是相对著名的一些州当然还有一些中部的一些州，但主要呢南部呢我的感觉就是说偏南的就是阿帕拉契亚山脉那个往南那部分那个州。
好，那您在南方行医生活这么多年，您觉得南方整体的这个气候是像国内一样就是偏热的这么一个气候吗？
对，它这个那地理环境的话呢，它因为可能靠赤道一点赤道近一点呢，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呢它气候方面呢偏热一点这是肯定的。像大家那个佛罗里达州大家都觉得那是个养老地方，其实夏天是很热很热的就是说热到你不想住为止，像迈阿密那种地方。 虽然呢海边海滩很漂亮啊，但是呢它有时候是相当寒热的啊。当然呢就是说这也是有点偏见，像那个洛杉矶吧，洛杉矶有时候那个夏季也有点热啊，这个我们要这样说，因为南部吧，因为它相对那个偏热一点啊，特别是夏季。所以呢这个每家每户呢都有空调啊，都有那个冷空调。那个像这个新英格兰地区呢，还有那个加州那地方，诶，它反而它没有空调了。所以呢你如果在夏季的话，在南部在家里住的话呢，其实还是很舒服，它都有空调。然后呢它这个冬季呢不热啊，基本没有雪啊，这个不像是在北部啊，那大雪纷飞，鹅毛的这个纷飞的很凄惨的冬季啊，就是开玩笑。但是南部的冬季啊，哎，非常好，基本上没有下雪的，开车啊很安全啊。像熊猫医生其实在那个北部住过啊，芝加哥啊、新泽西都住过啊，所以说呢，我有点话语权，我可以聊。就是北方人他觉得哦，我们北方好得很啊，怎么样？但他也有他的原因在啊，就是南部呢，哎，它的冬季不错，春季啊、秋季都还可以的，就这样，四季分明。
而且好像偶尔下一次大雪都能上新闻，比如说这个德州的那一次大雪是吧？
哦，是啊，他这里就是说我吧，就是说在芝加哥跟新泽西都住过哈，那么那里呢，就是说鹅毛大雪纷飞，没人 care 啊，就是那个就是说那个不用，就是第二天那个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哎，雪都铲掉了啊，照样可以上班，没影响的啊。那在南部可不行，南部这个很少下雪，它一旦如果比如冬季下一场雪，就一点点雪，就是道路上就这么铺的这么一层这个啊一层雪花啊，那这个当地就已经是紧张的不得了了，因为它没有铲雪车啊，它不撒盐怎么样，所以说呢这个出现黑冰现象啊，出现车祸，所以说啊这个当地的这个南部啊，对这个稍微一点雪啊都紧张不得了啊，就更就是说啊不用上学啦，不用去然后留在家里啊怎么样，反正就是说非常紧张啊，这个是啊我当时在新泽西搬到那个南部，简直就是说看了之后简直有点匪夷所思啊，怎么这么可爱的事情啊，就是这样，这个是很大区别。
那您当初在这个新泽西和加州，不是在芝加哥，都是跟这个现在截然不同的气候。您是当时是因为气候搬到现在这个美国南部的这个州吗？还是因为这个工作机会，就是机缘巧合过来，然后又喜欢上这里呢？
我呢，本人呢是就是说杭州长大的哈，杭州的海，那么也是在中国南部生活的。四季分明，所以呢我对那个美国南部的这个四季呢我还是喜欢的。我从新泽西搬到南部呢，也确实因为有气候的原因，气候的考虑哈。一个就是说短程的考虑呢，就是说这个新泽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住过啊，这个新泽西像纽约新英格兰地带，这个冬季是很漫长的，这下雪天啊，那下的这个可是很大的雪啊，这个雪很厚。然后呢你开车啊，这个上班课都不方便，然后呢容易出车祸它是那个容易在雪地打滑 ,360 度的打圈圈啊，我曾经经历过这样，这都是有 trauma, 都是有 trauma。所以呢我当时就是说一毕业的话呢，哎不行，我还是喜欢南部，南部没什么雪啊，没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北部吧，它因为经常下雪，这个撒盐，它的地啊，这个道路啊，这个路况不是很好的，容易坏。这个南部呢路况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不存在这个下雪这种剧烈的这种啊寒冷的气候，所以呢它没不撒盐，它这个道路都维护的不错啊，这我挺喜欢的。开车啊你就不担心，特别是那个冬季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就这样。
那南部有很多的州，您觉得这个南部不同的州之间，它气候之间还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吗？还是说某一个州比较极端，某个州比较温和一些这样？
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夏天很热哈，就是这样。然后呢，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呢，它基本上是一个西语系人为主的啊，这个要做好思想准备。就在医院里面，如果你不会讲西班牙语，你可能是像外来户一样的哈。就是说，如果你是讲西班牙语哈，就是自个儿人的感觉，就是完全是像一种比较有种外国的感觉哈。就这样，在迈阿密如果行医的话哈，这个我知道的一些情况，我可能错啊，就是说我听一些医生的感受。 那么越往那个南呢，就是说佛罗里达的越往南，就迈阿密那地方，就夏季是挺热的。但是呢，你如果到了Tampa 或者是Orlando 呢，那个夏季又稍微好一点。那你在佐治亚州呢？佐治亚州呢，就相对夏季又虽然热，但没有像佛罗里达州那么热哈。那么，相对来说，你如果在这个南部州吧，你这个如果在更靠北哈，比如说你是在那个佐治亚州，你这个靠北的话呢，气候相对要不那么热一点啊，就是说你越往南越热哈，就是像海边的话，这个就是说就大致如此吧，就是。
那从这个刚才您说了一下，这个在佛罗里达州有很多讲西班牙语的，那我就想顺着这个话题问一下，从人文的角度来讲，美国的南部各州跟其他的地方，这个在这个人文和文化方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最大的区别哈，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应该说美国的南部和中部啊，这个是就是说更像美国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首先哈，就是说我们都是被好莱坞电影骗过的哈，这个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都拍了这个什么啊，比如说好的地方啊，这个纽约城啊，有一些大都市，那感觉到非常的现代化怎么样？但是实际上，美国大部分地方就农村一样的地方，对吧？它这个像美国的中部呢、南部呢，它的移民比较少。比如说新泽西跟纽约这种地方呢，移民呢大概是占40%哈，就是说你都不知道，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你知道吗？那么你如果在南部、中部的话呢，还是以就是说白人为主哈，就是说相对来说你到这里呢，哎，你会觉得好像我还是个外国人哈，就是这个点人文是不一样，就是你到那个美国南部、中部呢，它这种庄园啊，这种相对淳朴的美国南部这种中部这种白人的家庭呢，哎，你让你一种就是说真正的感觉到是真正的美国啊。你比如说加州的话，你在那个硅谷，那就是外国人的天下哈，那地方都是外国人来的聪明人，就是说相对来说这个美国文化就弱了一点啊，这个叫新 money new money。 那么纽约呢，它是个对吧，就是一个这么大的那个building 哈，就是说那像那种就是说城市森林啊，它不代表就是说广大的美国真实的社会，它是一个就是说大都市，是一个异类哈，就这样的。那么它比较的开放啊，就是说这个是。然后呢，波士顿呢，它又是就是说教育为主的，那么它有很多移民，然后呢相对开明开放，那么进去哈，那么这点呢，就是说这个中部跟南部的文化呢，跟这个东西两岸呢是不一样的。相对呢，就是说中部南部呢相对保守一点啊，它移民少一点啊，然后呢生活状况呢相对还是比较淳朴哈，相对来就是说节奏比较慢一点啊，就这样。
您觉得因为我觉得在传统印象里啊，比如说前几年比较火的那个奥斯卡。那个电影叫《绿皮书》（Green Book）， 就讲了这个当时那个南方啊，就是那个黑人艺术家到南方去巡演，然后接受遭受了各种种族歧视的这个，所以感觉之后也有很多的电视剧啊、电影啊，包括文学创作都会说这个南方，比如说曾经是蓄奴州啊，比如说还一直是对这个外来人有这个排外情绪，但是来了之后呢，我发现好像不是那么简单。我想问熊茂医生，您的体会就在那里。工作生活这么多年，您的体会是这个歧视会比其他地方更明显吗？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排外的情绪很高涨吗？
这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说我想说的是好莱坞啊，它是一个有对南方有很大偏见的一个组织哈，这个南部不是像好莱坞电影那种样，就是说怎么说吧，就是说你看他以前就是说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中国吧，都是相对来说报道中国比较穷的地方啊，比较那个惨的地方哈。那么好莱坞呢对付那个这个南部的情况呢大致如此啊，他就是一般反映就是说南部就穷愚昧落后有那个歧视，他的这个影片啊各方面也就是以这个为主题的。所以说呢，给人呢就是说感觉吧，就南部相对落后啊，红脖子啊，反正就是怎么愚蠢怎么来 ，OK， 就所以说呢，给人呢也就是说有就是说错误的感觉 啊，就是说你如果看好莱坞电影来了解南部，那是不真实的。那么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我在美国那个南部生活了十几年，就是说我的感觉这里吧，就是南部人其实很淳朴的，而且呢很尊重医生啊，很尊重人。他说比如说你在北部的话都是移民吧，啊，他们就是这个之间大家都是为了啊，打拼啊，所以说生活呢比较压力比较大，脸部表情比较僵硬啊 ，poker face 对吧？纽约著名的 poker face 扑克脸，那个在南部吧，哎，不是这样，南部相对就是说节奏比较慢，压力比较小，所以说啊，他那个这里的人啊，而且比较淳朴啊，单纯，他那个啊，比如说很尊重医生，那小孩子或者什么 nurse 护士吧，他对医生都说 yes ma'am yes madam， 很尊重的。这点是北部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呢，然后呢，它这里呢就是南部吧，它这个其实呢怎么说哈，就是说这个呢，我要公平来讲，就是说我们都是外国移民，我们作为第一代来说呢，就是说不跟这个他这个美国社会啊或者其他的同智商的人啊相互竞争的那么激烈哈，就是不是就是争夺这个利益啊，争夺什么统治权啊，或争夺什么那个利益啊，工作岗位呢？所以说呢，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呢，你在南部生活，你不会觉得有什么歧视的啊。就这个在美国任何地方都这样的。那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的二代啊，就是说二代在美国生活的话呢，你如果要进入就是说这个就是你要争夺利益的话呢，你在哪儿都会感受到一点歧视的。而且啊，从这个你从新闻上看啊，真正的歧视可能是在加州更多一点，还有纽约更多。像纽约我碰到一些那个朋友医生啊，那啊比如说说起黑人就是说黑鬼 OK， 然后呢在加州的话呢，你在新闻上也经常看到，就是旧金山那种地方啊，说什么什么打这个什么亚裔啊怎么样的，在餐馆里面啊对亚裔说一些很歧视的话。啊，这个反而在南部很少，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说这里呢，相对来说，就亚裔本身人口也数量不多，不存在什么就是说威胁啊。然后你又不跟他竞争利益的话呢，你又不存在这种什么歧视，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说，我讲的只是一个我的观点啊，就是不一定对，就是说跟大家就要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熊猫说的特别好。如果看这个今年这个，因为新冠之后，美国对这个。针对亚裔的这个种族歧视暴力好像是在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如果仔细看一下新闻的话，发现这个发生的地方都是一些纽约、芝加哥还有加州的一些
exactly 它都是在大都市哈，就是说你说那个加州很开明开放，反而你听到的歧视都从那儿传来的，或者你可以这样说，就因为那边可能开明，所以都报道出来了，对吧？但实际上就是说南部你真的如果感觉到歧视，你也可以跟你媒体说啊，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说现在都网络这么发达怎么样，媒体这么发达，但是你没听到，对吧？我这里有一个听到一个女孩子是我们这里出来的，然后到了纽约，再过地铁被人推到地铁下面，对吧？这被断了。所以说呢，这种故事吧，你可能在纽约或者加州听的反而更多一点。
嗯嗯，而且我觉得。嗯，还有一个现象啊，是我观察到，就是民主党主政的这个州和城市这种现象更多，反而是这个红一点的州和城市这种现象是少的。不知道你有这个类似的观察吗？
嗯，就是说，共和党为主的这个州吧，它以经济发展为主啊，就是说它可能经济也差吧，所以发展经济为主。那么民主党。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呢，它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开明开放，所以说呢吸引了各个族裔啊，比如说加州吧或者纽约，它都是各个族裔啊聚居在一起的。那么比如说意大利啊族那个德国 town Chinatown 对吧，它这个民族在一起的话呢，聚居在附近的话呢，它有之间的利益冲突的话也就容易激发啊，容易激发。因为在南部相对来说人口的结构也比较单纯啊，就是本身亚裔的人口的这个比例也不高，所以说不存在威胁啊。不准那在加州的话，纽约各个州族裔他住的比较近，那么他利益冲突就比较激化啊，就这种感觉。
那个熊猫医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南方生活的话， 以一个医生来角度来讲，这个医生的就业市场怎么样？会不会涉及到这个人口也不是多，大家也没有像其他地方那么有钱，然后这个医生的工作就不多啊什么之类的这个 concern 呢？
这个南部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严厉谴责这个好莱坞，这个好莱坞把这个南部给那个形象给描绘的太糟糕了，所以说呢导致我们这里的招医生呢有些很多地方招医生就是有点困难啊，因为大家都害怕嘛，对吧，有点害怕，哎，就说有歧视啊，什么什么经济不好，什么红脖子太多，因此啊，你做医生的话，你如果听了我们这个讲座的话，哎，你胆子大一点，你跑这里来做医生，哎，你会很舒服。为什么？这个像这个，比如说纽约去做医生，你这竞争就多了，这么多医生，对吧？像圣地亚哥啊、旧金山，它不缺医生啊。那么你不缺医生吗？这市场供求关系，你没有市场，紧缺嘛，那这个薪水就开的不高，对吧？然后呢，人多的地方呢，生活成本也高。那你到南部来呢，他本身也缺医生，所以呢他薪水给你可以这个 package 可以高一点好一点，然后呢你在这里呢，哎，你一块钱可以当两块钱用啊，因为他这个生活成本低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的价格呢就是硅谷的房子的十分之一或者十一分之一啊，然后呢你这种养老院啊、幼儿园啊、私立学校的费用都是比如说北部啊，美国北部的一半啊，那么但是你的医生的收入呢又高一点啊，所以说你的房子的价格呢又便宜好多啊，所以说呢我这里碰到不少一个医生都是北部啊训练出来的，再跑到这里来都很开心啊，都很开心。
嗯，您觉得从这个工作量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比这些北部或东西两岸的这个工作量要稍微小一点呢？
这个呢我倒不觉得哈，就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话来说，就是说你其实可以控制数量的，对吧？这个没有人逼着你一定要去看这么多病人，对吧？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因为你的生活成本高之后呢，你就有这个 motivation 啊，你这个就有想多赚钱。比如说在新泽西的医生一天要看40个病人，对吧？那你在南部呢，哎，一天看20个病人、25个病人呢就可以了啊。虽然有很多病人想看你，但是哎，对不起哈，我觉得就这样蛮就是可以维持生活，我觉得很高兴。你可以对吧？你可以控制。当然了，你如果我觉得我想就是说有很大的project 想多花点钱怎么样呢，那你想多看点病人呢有的是，就这样。
嗯，您觉得对于医生来讲的话，这个南部的这个收入整体上来讲会比东西两岸这样或者跟北方像北部相比的话是要低的吗？还是
这个呢看情况哈，就是说就是我呢跟很多医生呢聊过，就是说就是说那个像人口数量多的地方啊，比如说加州，还有新英格兰地方啊，比如说大都市啊，像那个纽约城，它有很多很多人口，对吧？那么如果你这个比如说专科医生，你水平很高啊，名气很好，那你的病人啊，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病人，你做不完的那个手术啊，看不完的病人，就是你的量就上去了，所以呢。你可以就是说赢者通吃啊，所以你这个诊所呢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那么如果你在北部南部的话呢，你这个人口数量它就这么一点，那么如果你水平好的话呢，但是你这个你知道吗，但是你这个就是病人的数量来说呢，你是比不过纽约城的，对不对？因为纽约城这么多人，那么所以说呢，如果你这个诊所开得好的话，开得成功，那你给大都市纽约旧金山你可以赚更多钱。
嗯，
但是呢，你大部分医生呢，对吧？就是 mediocre， 就差不多，对吧？也可能也不愿意干太多活。那这种情况下呢，哎，你应该到南部来。南部刚才讲了，生活成本也低，他给的薪水也高，因为是供求关系嘛，他要留住你，他就给点更高的薪水才能留住，对吧？否则的话，你说，哎，我还是带到纽约城够了，你这个南部乡下就这么点钱，我来干嘛，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这个这个医生呢你水平很高，哎，你想有大的发展呢你应该留在大都市纽约城北部或者是加州那种地方 啊。那么如果你喜欢学院的生活，那你在学院上有一些发展啊，你在 academic 学校发展的话呢，那你也跟留在东西两岸那地方呢，这个研究呢相对活跃啊，那么机会也多啊，因为聪明人多嘛，相互交流。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同的人呢，不同的就是说角度来看问题，就是这样。
嗯，就是说喜欢那种就是看病人过日子那种，还是适合南方的是吧？
对啊，就是说啊、哎，对你如果就是说，这么讲吧，我当时当住院医的时候，在新泽西住啊，那些医生也都是聪明孩子，对吧？然后呢，他们的诊所呢都很小，为什么？他要节约成本，他那个房租贵。然后呢，护士呢他都不招，因为他就想减少成本啊。这个医生都是挺聪明的医生，但是他们的生活呢很，就是说诊所都开的比较拮据，还要很勤劳，但是呢，他们就是 reward 呢就相对就。因为被这些成本啊这些费用啊各方面呢就吃掉了，你知道吗？房租。那么如果相对来说他如果到南部来说，相对来说他就日子就是说啊就宽裕一点啊，他的诊所可以开了好很大，行对吧？就看人了，就是你什么想法了，就是说。那么有些人讲啊、哦、我在比如说纽约城，我在新泽西，我可以经常听到音乐会，我可以经常去大都会博物馆。那 go ahead， 但实际上呢，真正的情况，我们这里不讲虚的，真的情况是，那大部分情况就是两点一线的这种情况，对吧？你房子是要住的，对吧？你这个房子是住的，每天住的，你大都会博物馆可不是每天都去的。
嗯，对，而且就是你要真的喜欢的话，你可以多挣一点钱，然后周末一个 non-stop flight， 一个小时可能也飞过去看了。
可以啊，可以啊，
嗯。我个人有相似的体会，我发现这个越是大的城市，就是因为我女朋友不是学医的嘛，我就比较了一下这个行业和行业之间的区别，发现啊，在其他的行业都是越大的城市，他的工作机会越多，他的收入是越高的。
嗯、
我们医生是截然相反的，
yeah.
越大的城市是他就是国内越卷，国内这两年流行词就是太卷了，大家就是人比拼，然后就互相压价，就像。比如说比较著名的这个，我前一阵有一个同学，有一个那个学姐，她是血液肿瘤科毕业的，她去申请这个芝加哥很有名的那个 Northwestern， 然后就说留那边当血液肿瘤科一年多少钱，9万美金一年，就是还就是跟很多地方的对跟住院医 fellow 的一样的那个工资了，
yeah, yeah.
嗯，还有这个我们有一期节目采访了这个在波士顿行医的这个李佳华师兄，他是在这个哈佛学院，
我知道他，对，
对他这个跟我说，哈佛的肾内科主治一年是7万块钱，就是比住院医的有的住院医工资还要低，
爱来不来的，
对他们相当于就是一种店大欺客，爱来不来，觉得去的人呢也不是为了钱，可能就是为了镀一层金啊，或者怎么样，
镀金，
哎，所以就是真的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好像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中部和南部这些经常被忽略的城市也要考虑进去，才能说做一个 informed decision。
Yeah, 那个比如说你这个人如果喜欢这个投资啊，你可以到硅谷去啊，硅谷中机会很多，很多的投资公司。然后呢，做房地产呢，那边呢，这个房子呢也有这个投资回报也高哈、啊，你可以考虑在你可以去。就是你如果完全按医生这个职业来赚钱，那不行的。你说我这个没这个商业方面的头脑，然后你跑到硅谷去，那你去的就是要很憋屈哈。那么那个说到哈佛啊，就是说哈佛是这样的，就是说那很多的东欧的移民啊，东欧移民的后裔。还有那个亚洲地区来的这个后裔呢，哎，他们要到这个喜欢到哈佛那种地方镀金，因为这个光宗耀祖，你知道吗？这个光宗门楣，他这个观念是一直有的。他们也知道这个哈佛帮人也知道，他知道这个东欧移民跟那个亚洲移民，特别是华人，他知道你们的风格，他知道你们，所以呢。他那种地方呢，哎，他给钱少，他是爱来不来，对吧？反正有人要来镀金嘛，对不对？有些人就是说，哎，他镀过金之后呢，他以后将来还会更大的发展，这是有可能啊。这个毕竟在你在学院里做的话呢，这个还是很必须的。
嗯嗯，对，还是看你要什么，就职业这个 career development 是什么方向的哈。
对对，就是看你就是你的 ambition、你的 plan、你的 vision 在哪儿哈。就是说每个人不一样的哈，不是说。 就是说每个地方都适合你啊。有些人跑到南部来，他虽然钱多，但是他憋屈，他说，哎，这不是我的生活，这可以理解，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就像穿衣服一样，对吧？那个衣服有各种各样的风格 style， 有些人他不喜欢这个风格，对吧？
对对对，是刚才您说到硅谷啊，我就想接着就把我们下一个话题聊一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相似的观察，就是如果你找十个华人，你跟他们聊聊着聊着，最后感觉好像在某一个时刻他们都会有一个 plan， 就是将来搬到加州去然后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华人医生的群里面经常可以看到加州的医生就是非常的骄傲，觉得这个加州秒天秒地秒宇宙，就全世界都搬到加州来，要不然就是就感觉还好像没有混到那个地步。我不知道您熊猫医生作为从您的角度来讲，你有没有考虑过搬去加州呢？如果没有的话 又是为什么呢？
就是怎么说吧，就是说黄婆卖瓜自夸自大，对吧？这是我的观点啊，就是说那个加州呢本身呢，就是说它有很多华人，100多万华人，当然就加州有它的好的地方优势在啊，就这是无可厚非的，就是它那个一个美丽的大姑娘啊怎么样，它确实有美丽的地方啊。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它里面有存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它那个 traffic 比较 heavy 啊，交通比较阻塞，然后呢生活成本比较高昂，竞争比较激烈，孩子呢他相对比较内卷啊，就内卷，就是说那么那个加州呢，他那个房地产那个房子很贵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我的个人感觉，就加州的朋友就相对比较 self defense， 就比较就是说很 defensive， 就是说一旦如果你说加州有些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你说加州那边沙漠化很厉害，水源很少，然后呢交通阻塞，房价贵，各方面的就不好的，那加州人是非常 defensive 的，就非常的就是说防御性的哈。这么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说我有人说我南方有什么不好怎么样呢，我没有感觉的，你懂我意思吗？我 I enjoy what I have， 你知道吗？我不会因此而就说 defend， 就这样的感觉。那你如果你一个华人是在纽约城的话，你本身纽约城生活的比较憋屈，那个成本也挺高的，每天跑来跑去 traffic， 那当然纽约也有好的地方，对吧？因为我们说大都会博物馆很多有趣的事情。那你如果说你说哎纽约不好，他也会比较 defensive， 你懂意思吗？就我就讲这种我的观察哈，就这样的。那么加州有好的地方，确实好，那有很多的景区很漂亮，世界一流。但事实上就是说，大家讲的加州往往是就是说指加州的沿海的地方。其实加州很大，你看看这个地图。其实很多加州是内陆的，它不比你所在的地方好到哪儿去，优势在哪儿？而且大片大片的沙漠。
嗯，对。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觉得我分析这个地方嘛，你要必须要就是客观的来分析哈，就是说，这是我的观点。那么至于去不去加州呢？我个人觉得 it's too late。如果我的孩子今后如果搬到加州去，那我会考虑的。否则的话呢，我更倾向于我搬到巴拿马去度晚年，知道吗？我这是我的观点，就这样。
嗯嗯，那个对于我们很多新一代的医生，我不知道老一代的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考虑。还有一个就是说，看这个跟自己族裔是跟自己肤色啊族裔相近的人生活在一起，感觉好像加州这个方面。也非常有吸引力，那边亚裔比较多嘛，是吧？
我觉得对，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华裔太多的话，比如说Irvine 和 Irvine 区，你说好大部分很多是大陆来的孩子，你就说可能是投资移民或怎么样的，他们的风格跟我们的思维跟我们也是不一样的，跟留学生的思维不一样，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华裔里面其实也分的。像我们留学来的一波人，还有偷渡来的，还有这个像那个投资来的，他这个思维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而且大部分都是偷渡、投资或者亲属移民来的。
Yeah， 那你跟他们在一起，你会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思维啊，各方面，就是说交流方面，你可能觉得，哎，我还是找一个有共同背景的人，对吧？也交谈比较好一点。那这是就是我要指出来的。
嗯，对，熊猫医生说这特别对。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就是美国这个华裔的这个数据的时候，我被震惊了。就美国华裔 最多的来到中国的一个地方，不是什么北京啊、上海啊、杭州，不是这种地方，是福建的长乐。然后第二也是福建的一个什么地方，然后第三是东北的一个。
啊，对，东北，
它其实大部分都是偷渡过来的。然后呢，我后来有一年呢，因为我申绿卡嘛，我就查这个绿卡聊，我说，哎，这个绿卡怎么这么紧俏啊？这都什么人拿到了？我一看，80%的绿卡都是家，就是都是那种链式移民的那种亲属的家属的绿卡。像我们这种靠着这种辛苦工作来的第一代的绿卡，求爷爷告奶奶一样，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
部分。小部分，
对对对，所以确实是我发现加州人很多，华裔很多，但是中餐馆也很多，华侨也很多，但其实他很多那个人不一定是跟你有，对，但是也有共同语言的那些人了。
啊，对，你当然就是说他那个人口多了之后，你共同语言的人也多一点哈。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的观察就是说，人嘛，一般都有，比如说3到4个比较朋友谈得来的，可以聊聊，对吧？你如果去加州，你比如说那边有100多万华人。你最终还是有3到4个可以说话的人，华人，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即使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也就是3到4个，就是说这个大致情况都是如此的。我在新泽西住的时候，那边有很多华人啊，但是也不觉得好像是你天天要跟华人在一起，对吧？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尤其是这两年大陆来的孩子，可能他就是脑子里还是那种，就是你能从这两年新来的留学生的那个形式来看，就是他。中国人只爱跟中国人一起玩，就是那种，就那种小圈子化还是挺明显的啊。我觉得可能他们还是在那个思维的惯性里面没有出来。
也可以理解，就是可以理解，就是说每个那个族裔啊，这个移民他到美国来，他都是希望把自己的所在的地方转换成自己的老家这种样子。这是很正常的人性的东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啊，就是说新来的移民他要抱团取暖嘛，对不对？他就当然希望跟自己有共同背景的人在一起，是吧？但是呢，就是说相对来说，现在呢，就是说，早期的唐人街为什么形成呢？因为当时帮那个比如说广中广东一带的苦力，他到那个美国来，他就抱团取暖嘛，他必须住在一个街上相互支持，对吧？他对，那么。就是说，然后呢，后来的移民呢，像留学生多呢，他留学生他有知识、有文化、懂英文，他可以呢，都遍布到美国各个地方去发展生根，对吧？那么现在呢，又出现了新唐人，对吧？新唐人就是，我认为这种唐人街的思维他还在，就是新唐人、新移民过来，他暂时就是说还就是说，他还是有保存的比较就是说。就是说大陆来的这种思维，那么他喜欢抱团取暖哈，就是我认为就是新唐人 ，New Chinatown， 那么他这种这个是也可以，就是说无可厚非，很正常的现象哈。那么随着就是说时间的流逝，比如说他们的后面的后代或者他们的孙子辈怎么样，他逐渐会离开华人聚区的地方，他散布到像种子一样散布到全美国各个地区，这个。像纽约的唐人街也是这样的，第一代他就聚集在唐人街，第二代他慢慢离开了唐人街，第三代越来越多的离开了，远离了那个最早的那个唐人街。
对对，而且很多城市最早那个唐人街，它也不是什么不是什么特别安全的地方。
yeah， 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思维上的角度呢，就是说像你我呢，就是说我们相对来说青壮年，然后呢英文受过教育各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怎么居住在唐人街或者有这种唐人街的思维啊，我们就是很自然很没有压力的，可以就是说融合到美国的其他社会啊，美国的社会中去。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这个阶层属于是有选择的，就是我们。也是上天眷顾的，这个有这个机会接受教育啊，选择这个职业可以合法的过来我们是有选择的人，所以就是要把南部的各州也要考虑进去，而不是只把自己就局限在那么几个在电影里看到过的大城市里面。
对对对，都可以，就是说你自己选择自己适合生存的土壤南部呢只是一个侧面那个加州、纽约都是的就不要把自己限制在某个地区，就是说各地方都去看看，说不定你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土壤比如说你在南部，你会觉得哎， not bad, okay, I like it, I enjoy it, 对吧？好，我熊猫医生也欢迎你们到南部来行医啊。这里有，我跟别人开玩笑，我说这个南部就是一个穷乡僻壤哈，咱们是咱们是援建的哈，援助那个这个美国缺医少药的地方来的哈，这种爱心哦，就开玩笑啊，就这样。
对对对，熊猫医生，如果说现在有这么一个新的听众，然后听了这期节目以后很感兴趣，想问您给一些建议。他既想去那些比如说可以吃到中餐有华超的地方，他又不想在这个收入啊或者是在这个工作量上有太大的妥协。您觉得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人来向您求助的话，他现在有几条，然后很多条的可能就是互相矛盾的，没有那么一个完美的地方。您觉得您会建议他优先去考量哪一个东西放到前面，然后哪些东西不是那么重要呢？
我觉得还是就是说需要一个比较相对大的华人社区，相对还好一要好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你选地方的话呢，这个当地有个比较相对大的比较团结那个华人社区，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对你的自己的生活啊，比如说这个华人社区很多活动庆祝什么中国春节这个就是说其他中国的其他的节日那么相对来说呢，你就有聚会啊，然后呢对这个孩子下一代的生长啊，对接触的中华文明的中华的一些传统呢，都是有好的地方啊。你如果真的去一下子转到这种穷乡僻壤那个地方，基本没什么华人，你会会孤独的会孤独的，就这样。
对，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我没有追求那种特别大的城市，但是当我去每一个地方，我都会看一看当地有没有华超，因为我知道这个如果有华超的话，说明他有足够多的人去那个华超，说明他这个当地还是有一定的基础。要一个华超都没有的话，说明这个确实可能比较就是华人比较销声匿迹的这么一个地方。
是是是，就是说你选择地方的时候，哎，你觉得那个地方啊，如果他薪水肯给的很高，但那边没有什么华人社区，没有华人超市的话呢，你短时间应该 OK，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感觉到一种就是说不舒服不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啊。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您所在的一个医生组织前一阵举办了一个线上的一个讨论会，就是说因为您的那个组织里面很多医生都快到退休的年纪了嘛，就说全美最后退休以后大家去哪，然后就还总结出来一个报道。那这个从退休的角度来讲，您觉得大部分医生是在一个地方工作到老，在那个地方退休比较好，还是说在一个地方工作然后成家然后最后退休去另一个地方比较好？当时的那个大家讨论的结果是什么样吗？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吗？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让你心安的地方，心安的地方就是很好的安度晚年的地方。OK， 不是说一定要在加州，一定要在纽约，你只要心安，你的心是平静的，这是最最重要的。第二呢，居住的地方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我们大家也是同意的，就是说跟你的孩子所处的地方，就是说比如说你孩子搬到某个地方，那你呢就是说晚年的时候呢最好住在孩子附近啊，这是最现实的啊，是最现实的。比如说有些华人就讲到什么那个几家老人住在一起啊，那种抱团取暖，那个呢听起来很理想化，真的是就是说实行起来的时候是有难度的。因为你这个如果生病的话呢，这个还是需要孩子在旁边帮助哈，这容易一点。那我呢在医院里看到很多病人呢，实际上最现实的就是你应该年纪大之后呢住在孩子周边啊，这个是这种地方就是好地方。OK， 不是就是说你一定要在比如说圣地亚哥啊或者怎么样的妈咪或者什么那个，不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讨论这样，第一个是心安的地方，第二个孩子居住附近的地方。那么第三呢，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考虑，就是说比如说德州啊、佛州啊，那些地方呢，它没有州税啊。如果你做医生的话，到晚年的时候，你可能有大笔财产啊，比如说你拿取出来的话呢，如果在没有州税的地方呢， 还是可以，就是说有很大的区别哈，就这样的啊。当然我们也有医生讲，就是说，哎，你这个，你比如说很多钱的话，你真的搬到加州也 OK， 对吧？你这个不管是加州虽然税高吧，但是你这个你因为有钱嘛，你也不在乎了，对吧？是这样的感觉。但实际上就是说，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呢，大部分还会选择去没有州税的地方，对吧？这是很正常的选择，这个很现实啊。我讲的都是很现实的东西。
对对，我觉得熊猫医生说的对对，跟我临床上看到的也是一样的。这个人他人最后无论多么有钱，他给你放到多好的这个 nursing home 里面，这一个月五六千的那种，如果没有子女来参与，没有子女来关心的话，那个老人其实老得很快，而且最后。就是在美国的话下场也很惨，但没有说上海那种什么人还没死呢就火化的那种惨啊。
对对，
但是也很惨。
是是是。所以说就是我们大家那个医生讨论的结果就这样的。
好好，谢谢熊猫医生帮我们总结。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到此就已经进入尾声了。希望有幸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觉得这期帮助到你的话，帮我们在你听到的平台点一个赞，留一个言，这样的话让我知道我做的节目还有很多人在听，也希望大家去 YouTube 上。熊猫医生能再介绍一下你的频道吗？
我的频道是就你用中文寻找叫熊猫医谈，医就是医学的医学，谈就是谈话的谈，就是熊猫医谈频道。
好，那有新的听众也希望去如果喜欢熊猫医生今天这么脚踏实地，然后非常的就是 no BS 的这么一个解说风格的话，希望去 YouTube 去搜熊猫医谈，然后我个人也是他的粉丝，每次熊猫医谈是一个非常更新非常勤的节目，然后会紧跟时事，跟我这种周更两周更呢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熊猫医生再次感谢您的参与，谢谢。
好，谢谢小杨医生，谢谢所有的听众，希望呢就是说我们的这次访谈呢能够帮助大家再见
再见。